方宇一起聊聊美股的情况，关宇你好。围绕着10年期美债收益率啊，这个市场的涨涨跌跌，我觉得细数现在大概至少有3周的时间了，有涨有跌，这个收益率也是一块涨一块跌哈。我觉得本周最大的已经到了一个大招的阶段，就是鲍威尔和耶伦都一起出来告诉市场，没事儿，我们不会这个乱调整。但市场其实依然还是在比较顽强地做出一些自己的选择哈，包括昨天小涨，在之前一天还是有下跌。你觉得到了一个什么样的阶段？因为这肯定是两股力量之间的一种角逐嘛，这我希望涨，你希望跌等等。那么到目前是一个什么样的阶段？还会有什么样的事情发生？
啊，我觉得趋势其实是非常明显的啊。那么10年期国债收益率，那么这一波的上涨，第一个是快速的，第二是趋势性非常明显的。那么现在说见顶没有？我觉得仍然是长期来看，中期来看仍然是没有见顶的一个趋势。那么可能是短期的一个震荡。那么这种比较确定性的一个趋势性的一个走势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即使这周鲍威尔耶伦之前啊，就是一直在强调这个事情，但是我们可以看一下纳斯达克的一个走势。纳斯达克今天是一个小幅的一个回升，但是仍然是远远低于其他两个指数的一个走势。
对，
那么同时的话，我们看到的话，昨天是有一个超预期的一个跌幅，并且的话，我们很少看到美股的尾盘会出现杀跌的一个情况。那么以往的话，美股的一个尾盘的话，都是会有一个资金的一个介入，在快速下跌以后，那么拉出一个下影线的一个情况。那么其实的昨天的一个纳斯达克是在尾盘的一个阶段，那么才出现了一个快速的下滑。那么在隔夜的话，那么小幅一个出现了一个小幅见底的一个情况。那整体来说，这个趋势其实非常明显的，因为10年期国债收益率的一个上涨，它主要针对的是高估值、高成长，那么过于贵的一些股票。那么我们看一下，那么虽然道琼斯里边现在一个成分和10年、20年之前也是有很大的一个不同，里面也是有很多消费类和科技类的股票在里面，但是相对来说估值是相对比较稳定一些的。那么我看纳斯达克的话，里面还有一些没有盈利的一个股票，还有一些在疫情当中由于抱团估值过分扩张的一些股票，虽然说这些公司业绩有一些还是不错的，但是相对于它的一个估值来说，仍然是较贵的一个水平。那么在这种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上升，那么未来有一定通胀风险的一个前提下的话，那么这些股票的话，肯定是受到打压最严重的。我们看到，隔夜的话，其实有一个最新的一个消息，鲍威尔暗示的话，就是说会有就是在经济恢复正常以后会把水全部收回来这样的一个暗示。那么也
是，就他没明确说，
对，他也提到了，就是说当经济完全恢复将撤回流动性，这句话是有提到的。那么所以说，就我们看到的，其实隔夜的话是低开的，三大股指都是低开的。那随后是由于非农的就业数据的话高于预期，那么有一个小幅的一个拉回。那么这句话其实的话，我觉得现在美联储其实是两边打一打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说他其实一直在强调我们的通胀现在没有问题，但是其实中期来说通胀其实是有问题的。因为我们看到现在整个的美国疫情虽然说有一定的一个缓解，但是我们看到欧洲的疫情其实还有回升的一个情况，所以说全世界的疫情在好转，但是并没有那么的顺利。那么这个时间节点，其实由于美国不断的一个发钱，它的需求其实还是保持着相对来说比较稳定的，但供给端其实是相对不足的。那么这也是为什么大宗商品和原油出现了一波一波的上涨的一个最核心的原因。那么在大宗商品上涨的一个大的逻辑下的话，它一定是有通胀压力的。那么这种通胀压力的话，对于股市的一个传导，如果它继续的发钱，那么这种通胀一定会上升。那么如果触及它的这个节点以后，它在之前没有沟通的情况下由于通胀的一个上升要导致加息的话，这可能对于它的一个市场是非常大的一个打压。所以说它的提前沟通对于它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说在市场比较恐慌的时候，它就会说我继续发钱。那么当市场稍微稳定一些的话，它可能说我未来可能会停止，它一定会提前沟通。但是这种不可控性的一个因素仍然是存在的。那么从这种因素来讲的话，首先纳斯达克无论是涨还是跌，它一定是落于道琼斯的， 从它的一个股票的一个成分的一个情况。另外的话，纳斯达克的话，周线上是月线上是一个阴线，那么我们看纳斯达克的历史，很少说月线上第一根阴线比较幅度比较相对来说比较大的一根阴线以后，第二个月是突然间就反弹的，还是要持续一段时间，两三个月应该是就是要有的这样的一个持续。
就你是说月线如果是
阴线的
话，第二个月通常还要调整一下？
对对对对对，我们看到纳斯达克之前的话，月线一根阴线的，第二个月的话通常还有调整，那么第三个月可能十字星，那么之前是在大概三个月以后的话就会迅速的反弹，那么这一轮的话是一个大的逻辑的一个改变。
对，
其实很难讲它会再创新高这样的一个过程。
OK， 就是说从技术面也进行了分析，
对，
从目前的消息面也进行了一些梳理哈。那么在什么样的原因情况之下，为什么鲍威尔会突然透露出一句看上去叫鹰派十足的话，而且是完全的撤回流动性？因为他可以不说完全这些词儿嘛，因为这种稍微柔软一些，他也一直表达都是比较柔软，他这里面肯定是有什么问题吧。
从完全撤回流动性这个词语的话，其实它就是说我们可以看一下美国的目前的一个情况，美国现在的长期的收益率是迅速的上升的，短期是一点也没有动啊，所以说他现在看到的是短期的我这些把收益率压制的比较好，然后那么长期收益率动一动的话，其实我觉得他觉得其实还好，那比大倒挂要强得多啊，对吧？他觉得他可以接受，那么在这个时间点上，那如果短期收益率有一个迅速的波动的话，其实对他的影响其实会更大一些。那么这也就是为什么他在市场相对来说就是之前有一波超跌以后，他在现在这个阶段敢于说一些稍微偏鹰派的一些言论的一个原因。
那么实际目前的整个市场的情况，包括制造业等等这方面基本面的恢复的情况怎么样？因为昨天到今天拜登又开始提说接下来的工作的重点是3万亿美元的这个基础重建，就基建的计划，他又开始重提了。虽然这个事儿从提到真正可能落地中间也许会有一两年的时间，但毕竟他现在开始提了，是不是对其他的那些行业，尤其是那些基础性的行业会有一些帮助？
确实的。如果说他提到这个计划的话，未来如果走上日程的话，应该对这种基础的行业是有一定的一个利好的一个消息。那么尤其是就是我们提到的在目前的一个情况下要远离科技股，然后走向这个顺周期的行业，那么这个大的逻辑仍然是没有改变的，就是说你在顺周期当中的话，你在这种收益率上升的阶段，那么相对来说风险会偏低一些。那么你现在的话去投资这种，仍然去投资，我们可以看一下纳斯达克的指数，它这个月线级别到底是走出了一个怎样的这个波澜壮阔的这个走势。那么从这种大逻辑的改变的话，其实对于这些个股来说的话是确实有压力的。另外一点就是我们去看美股的话，我们其实非常简单的一个逻辑，就是说我们看疫情之前和疫情之后，无论是哪一个指数都是远离疫情之前的一个新高。那么我们反过来想，到底这个美国即使恢复到疫情之前的经济形态，那么这个股票也会比当时高了不止一点点的这个程度，那么这个股票一定是高估的。无论是纳斯达克还是道琼斯，它的估值水平一定是高估的，而且短期内很难通过经济的形式把它调整下来。那么这种估值的话，在面对经济周期的另外一个周期的情况，其实它的压力是非常非常大的。也就是说现在的话可能它只是口头上提一提，那么现在如果有实际动作以后的话，如果这个股票还保持现在的估值的话，我觉得个人觉得其实可能性不大的。它一定是两边经济往上走一走，估值往下来一来这样的一个过程。
明白。
所以说未来的话可能是风险的话是大于机遇的，对于美股。
所以就是说大家在判断一些个股或者一些行业走势的时候，一种是看短期的消息，好处坏处各自权衡一下，如果实在太复杂 很纠结，没有办法看的话，可能就是放长一段时间来看它整个历史的表现，以及可借鉴的一些同期的其他行业的表现。再放不了的话，那只能说按照概率学的表现，像你说的月线怎样，然后接下来大概率是怎样，来做出一个基本的预测和判断啊。这个待会儿可以来好好了解一下。好，宏观方面我们先聊到这儿，接着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关注到的美股是什么，看一下美股放大镜。这是一家传媒行业啊，其实是一个数码影院。
啊，数码影院这家公司的话，它其实是致力于把这种传统的啊胶片类的影像啊，或者是一些传媒类的影像啊，它把它数字化的一个过程，然后投入到现实到应用。那么今天提这家公司，他们涨了100%，接近20%的一个非常高。那么其实是它有一条消息，它就是有消息称它要进入 NFT。市场，那么 NFT 其实它的是一个叫做非同质化代币的一个代名词。那么我们来这个有点拗口，我们简单来说一下。那么什么叫同质化代币呢？同质化代币就是比特币，啊，或者是这个啊比特币，就这种数字货币，就是说它是独一无二的，每一个都有它自己的一个密钥，在里面。但是它每一个币种都是相同的。啊，我们可以用这个比特币换另外一个比特币。
对
啊，但是非同质化代币的意思就是它也是加密的，独一无二的，但是它不可分割，然后它是叫就是说你这一个代币和另外一个代币是不一样的。哎，就有一点像我们现实当中艺术品的感觉。哎，就是啊，它也有价值，在虚拟当中它是有价值的。那么但是它也是独一无二的。比如说举个例子，就是说比如说非啊，像推特之前他的发的第一条推特的这样的一个内容，他把它加密了以后，那么这个就可以进行拍卖，说谁谁谁他非常有名的一个人发了第一条推特，那么把这个东西进行加密进行拍卖，他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
这概念挺绕
啊，挺绕啊。那另外一点的话，就是在游戏行业这个东西用的非常多。比如说装备，原来比如说这个装备有的时候由于交易的一个复杂性啊，有的时候跑到别人那去了，丢掉了这个装备。那么现在的话，每一个装备它是有独特的密钥而且所有权的。那么进行这种加密的以后，那么它可以叫非同质化的一个代币，那么它也是有价值，可以拍卖，无论倒到哪里它永远是你的。
就交易还是可以交易，我把我所有的密码都给了你，
就给你了，那么所有权转让了，但是它是非同质化的啊，这样的一个东西。或者说你比如说有一些养成类的，就是创造了一个形象，那么这个形象的话，你需要去养成它。那养成它用的是什么呢？用的是同质化代币，用的是像比特币啊，或者其他的一些数字货币。那你其实是有投入，投入之后你养出来这个东西，其实它吸收了价值以后，它又变成一个独特性的有价值的一个虚拟的一个产物，那么它又可以进行拍卖。
那它和这个数字影院有啥关系？
数字影院的话，它其实的话，它也是一直在投入到它的一个数字化的一个东西当中。那么可能它有一些形象呀，或者有一些数字的专利呀，它可能要对它进行加密。然后加密了以后进行拍卖啊也好啊。那么就其实很多的东西，你说它是一种代币，它其实它是一种加密的手段。所以说，那么之前的话，另外一家公司的话，就是一个网络的叫什么设计师，还有就是他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就数字的一种设计师，他设计了一个东西，那么这个东西进行加密以后，他拍了上亿人民币的一个水平。
火
啊。所以说就提到，只是给就是说听众们介绍一个就是比较新的一个概念。那么但是这个里面，这是个股来说，它一定是有炒作的这个成分在里面的，本身市值也不大，然后涉及到比较热的概念以后，它就会出现一种特别大的一个波动，并不是说未来这家公司啊一定这个行业会起来怎么样，只是说啊这个概念现在在这个市场里面是比较火爆的。那么一旦是接触到这个概念的公司，也会出现比较大的一个波动。那么所以说就是说，有些人看到这家公司，怎么涨了这么多？然后你看它是一个数字影院，到底出了什么问题？那其实是它涉及到了目前市场上最热的一个概念，最热的一个
NFT
的概念，所以说导致它有这样大的一个波动。
明白。好，这个我们对于数字货币的理解又深了一层哈。因为原本我以为，比如说我有一个电影，你下载，它下载，它下载， 依靠区块链，这样的话你会自动的，你给我一分钱，他给我一分钱，给我一分钱，这样我这个版权呢受到了保护，
对，
你也能下到东西了。但这个 NFT 的时候就不一样的是，我不是随便都给你们下载，我就是得卖一高价，一万块、两万块，
就
价高者得，然后你就可以独享。
就举个例子，那同样是比如说我把一个胶片，一个非常传统的就是老制的就是底稿的一个胶片转换成数字以后，那么每一个数字是一样的吗？它转换成的第一份原始的数据的备份，
限量版，
对吧？那它一定是个限量版。我们怎么是定义它？你这份和我这份就不一样，它通过这种数字的加密的技术，你这份和我这份就是不一样。我是从胶片第一版原版拷过来，其他你都是拷我的。那这个东西显然它的价值是比其他的东西要高的，所以说这是一种界定的一个手段。所以说还是有一定意义的。
好。